王威一想了想，难道这个真的是将卦象拆解成数字吗？他颤巍巍地伸出手去，按照乾、兑、离、震、巽、坎、艮、坤的顺序，将乾卦拆解成为了数字一、一、一。小心地按动金属板上的数字，只听呼的一声响，阴阳双鱼倏然闭合上，紧接着重新传来了一阵咯咯咯的响声，整个八卦缓缓转动，各个卦象再度被打乱。王威一面色如土啊，他知道自己失败了，众人千辛万苦才将水源引出，拉开裂洞，令水落石出。然而这一刻，所有的努力全都付诸流水，而如今的水源在受到惊吓之后，只会深深地缩进洞窟深处和龟壳中，要令它再挪动片刻，恐怕比登天还难呢。若是要静待水源下一次出来觅食，恐怕至少要数月之后。水源处于龟息状态时，消耗的能量极少，而今日吃掉了一条数百斤的怪泥，甚至可以让它沉睡一两年不必进食了。水流一寸一寸地长高起来，眼见即将要淹到八卦图上，一时间王威义万念俱灰，整个人刹那间仿佛苍老了十岁，口中不停地念叨：“哎，老了，老喽。”林从熙转过头来，见到这一幕，心中顿时明白大半，牙根一咬，劈手就夺过了刘开山手中的手电筒，朝着水源走去。就在这时，耳力灵敏的刘开山突然听到了水中传来了一阵古怪的声音，一丝不安的情绪爬上了心头。他朝着王威义等人大喊了一声：“有危险，快上岸！”说完了，不顾身上的伤痕，使出了吃奶的力气，朝着河岸奔去。卜开桥闻言，就像一只被踩到了尾巴的猫一样，猛地跳了起来，一把就拽起了王威义，急急地跑向河岸。站在洞窟中的林从熙全神贯注在水源身上，一时之间没有反应过来。这时河水中突然泛起了片片水花，这些水花就像炸药的引信一般，烧灼着众人的心。那是成群的食人鱼，他们就像鲨鱼一般，对血腥气有着异常的敏感和狂热。水源被子弹打中，流了一点血，渗到了河水中。它被崩碎的壳又刚好割破了刘开山的腿，流了许多血。这些血就像是古城墙里的烽火一般，飞快地将信息传递给了河流里的食人鱼了。于是他们就像一群得知有猎物经过的强盗，举着尖锐的钢牙呼啸而来。刘开山幸亏及时感应到食人鱼的攻击情绪，躲至岸边的岩石上，否则的话，就算他是大罗神仙，也要在食人鱼的铁齿铜牙围攻之下变成了一具白骨啊。感应到血腥气却又找不到目标的食人鱼，便将所有的攻击力全部集中向水源了，毫不客气地噬咬起来。水源坚硬的壳可以保护它免受体型庞大的敌人的攻击， 但对于食人鱼这种扁平的身躯根本就起不到防御作用。所幸他全身布满褶皱，这种褶皱就像是铠甲上的鳞片，保护他的四肢和身躯。食人鱼的钢牙都落在这又厚又韧的褶皱上，抵达不到肉里，对水源无法造成致命的威胁，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会刺痛它。于是它就像公鸡流开山一样喷出了一条水柱，将一干食人鱼打的在水中翻了几个滚儿，奄奄一息。但食人鱼的天性让他们根本就不会知难而退，反倒发起了更加强烈的攻击，争先恐后，前仆后继，一波接着一波的袭了过来。水源终于不堪其扰，放弃了消极抵御，开始主动攻击。他伸展开四肢，巨足如同一个千斤重的巨锤呀，踩向了布满了食人鱼的水面，一掌即能压死上百条食人鱼。不多时，水底布满了食人鱼化成肉鸡的尸体，血腥味扩散开，令食人鱼更加狂暴躁乱，如同敢死队一般的冲向了水源，死命地啃着它沦陷在水中的巨足。水源修行数千年，已有几分灵性，眼见无法阻退食人鱼，遂干脆大开杀戒，如同施展开降龙十八掌一般，每一掌都将数十条食人鱼毙于水里。数量急剧减少的食人鱼亦变得狡猾，不再像先前那般挤成一团了任猿宰割，而是化整为零，打起了游击战，咬一口换一个地方，将对敌人的伤害提高到最高，对自己的伤害降低到最低。水源不急不缓，继续往前走，拉动铁链哗啦作响。他是决意将这些如狗皮膏药一般的食人鱼全部赶尽杀绝，送进地狱之中。裂洞再一次被缓缓拉开，它就像是饕餮者的巨嘴，吞噬着水中的一切，食人鱼、水中的枯木杂物，一切生物全都被这漩涡所拉扯，流泻进无底的深渊中。暗河里的水位渐渐又下降了。食人鱼虽是顽灵，却也知道世界末日来临，开始拼力朝着逆流方向速去，有的则紧紧地咬住水源足上的褶皱不放。逆流的那些食人鱼挣扎不过水中漩涡力量，像块石头一般的跌进了裂洞中，而那些咬住水源的食人鱼则堪堪躲过漩涡的压力。水源见甩不掉食人鱼，于是向前迈进了一步，将巨足举至裂洞中，让奔腾的水流直接宣泄在腿上。顿时那些残存的食人鱼如同秋天的落叶一般纷纷掉落。眼见食人鱼被消灭殆尽，水源满意地提起了巨足，准备撤回洞窟深处。在河水刚刚出现食人鱼的时候，踏入洞窟中的林从熙即察觉到了水花的乱溅，心生警惕，于是连滚带爬地攀上了旁边裸露在水面之上的岩石上。坐在岩石上，他目睹了一场水源与食人鱼的精彩大战。见到水源被食人鱼逼迫着下行，重新打开裂洞，他不禁感到由衷的喜悦。然而这场实力悬殊的战争结束得太快了，水位刚刚下降了一尺有余，不可一世的食人鱼即被水源打的是落花流水，春去也， 而水源这时也准备圆满收工了。林从熙不觉得有几分心焦啊，打着手电筒查看了一下四周，发现距离水源退回路线半米的地方有一块高约一米的裸露石头，于是急切间跳入了河中，直奔岩石而去。他将肩膀倚在石头上，用力推了一下，发现石头有几分松动，并未与地面连在一起，于是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将石头推翻滚，刚巧就堵在了水源的屁股后面。水源被突如其来的袭击吓了一跳，他伸出腿来想要拨动石头，不过石头足有五六百斤呢，而且又是倚靠着斜坡，一时之间他竟无法将其弄开，结果就被卡在半路上了。裂洞已持续敞开着，吸纳着河水。隔岸观水的王威见水位一点点的下降，八卦图重新浮现开来，心中狂喜，重新跳入河中，三步两步来到石壁前，却发现图案中的各个卦象已经重新被打乱，移位变成了坎南、离北、震东、巽西、乾东南、艮东北、坤西南、兑西北。刘开山和卜开桥紧随其后，卜开桥看了一眼八卦图，咦了一声，哎，这个八卦有脚吗？竟然会自己走啊。刘开山不解其意，
什么意思啊？这个八卦原来不是在这里啊。
卜开桥手指着八卦的卦象说，
他们会变脸，刚刚明明不是这般排列的。
刘开山闻言脸色微变，
这是极其高明的锁，需要输入合适的密码才行，可是每次的密码都会自动变化，除非我们能够准确地找到其中的规律，否则输入多次错误的话，恐怕它就会自动销毁，永远都打不开了。
王威义的心震动了一下，他隐隐然想起了曾在一本叙述世间奇闻异事的古书《怪谈录》上看到过这样的记载，说是一名渔夫在汪洋之中捞起了一个箱子，箱子上镶嵌有双龙戏珠，珠子乃是一颗璀璨的红宝石。渔夫知道捞到了一个稀世珍宝，于是喜滋滋地抱回家，这个消息不胫而走。有官员听闻此事，贪婪心起，于是将他强抢了过来。官员想箱子都如此名贵，里面所装的定然是无价之宝啊，然而找遍箱子周身却找不到开启宝箱的锁孔，不觉得心急如焚。夜里睡觉的时候，他梦见龙在不停点头，随即腾飞而起。醒来心有所动，取过箱子试着将右边的龙往下掰去，龙首往下一沉，呼的一股烈火从龙的嘴中喷出，将官员裹入了火海之中，整个箱子一轰然碎裂，刻在上面的两条龙腾空而起，尾巴一摆，将官员的府邸掀掉了大半，官员被活活烧死，家人亦悉数掩埋在瓦砾之中。怪谈录最后说，官员虽然悟到宝箱的开启之道，但却操之有误，
导致香毁人亡。正确的开启方法是同时将两条龙朝下按去，因为一龙掌火，一龙主水，水火相击方可平衡。这时会有一束红光从二龙所系的珠中发出，光中会呈现一行字，给出开箱的秘籍。怪谈录特别强调说，这个开箱秘籍乃是随时变化的，它可能是将宝石左转三圈右转三圈，也可能是将宝石左转五圈右转一圈。人就照此行事，倘若稍有迟疑或者差错，宝箱即会自动销毁，双龙亦将飞走。怪谈录叹道，这个宝箱乃是上古时代神留给人类的礼物，里面藏有启鸿蒙之志，察万古之名，有缘者得之，将成就一番开天辟地之千秋伟业，可惜却毁于官员的贪婪之中。出于历史学家的严谨态度，此前王威义更多的将《怪谈录》视为一本异想天开的闲书，但如今亲身经历了之后，却觉得这《怪谈录》的作者或许真的通过某种渠道洞悉了一些天机呀。这个世界留给我们太多神秘的遐想空间，需要我们探究求证的东西太多太多，我们不应该对那些看上去怪异的、荒唐的乃至幼稚的内容轻易加以否定和嘲笑。卜开桥插嘴道，
大土匪，你是不是家里藏了个这种会变脸还会翻脸的宝贝呀？有趣呀，哪天拿出来给大家玩一玩吧。
刘开山脸色变了一下，但终究没有发作，那是他的心头之痛啊。多年前他确实在无意中得到过那么一件宝贝，在三次输入密码错误之后，宝贝自动炸裂，里面所有的东西全都灰飞烟灭。若不是在开箱之前他有所防备，弄了副古代的盾牌举在身前，在爆炸时及时缩进了盾牌之后，说不定当场就将自己的小命捐了出去。王威义没有理二人的对话，他全神贯注于八卦上，深吸了一口气，伸出手，依旧按照着南北东西、东南东北、西南西北的顺序依次拨动，坎、离、震、巽、乾、艮、坤、兑，如先前的情形一样，阴阳双鱼飞快地散开，遮住了所有的卦爻，露出那块写着一和二的金属板，紧接着洞窟里传出了咯咯咯的机械齿轮磨合的声音。洞窟里的水源一边被铁链所牵扯着后退，一边却又被林从熙推下的石块阻住，两力相互博弈，一时之间水源是进退两难。最终铁链的力量压倒了石块，水源被生生的拖拽的翻了个身，贝壳贴地，顿时黑暗中传出了一阵铁链摩擦石头地面的刺耳声音，伴随着一股烧焦了的气味，那是水源贝壳被摩擦发烫进而烧到肉的味道。水源吃痛之下奋力一蹬腿， 加上他背上插的那根用来绑住铁链的金属柱，与地面形成一个七角，蹬腿之下竟然成功地翻过身来。经过这么一番磨难，水源是垂头丧气，缩在龟壳中一动不动了。裂洞又一次缓缓闭合着，失去了宣泄出口的河水重新滔滔涨高起来。